接着来哈，就是刚才讲说，如见影像之事，以所见见迷乱；有无明者，见清等有志向之事，以所见见迷乱正互相等啊。就是说，当然看到这个法的那种虚幻，就是说，在无明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东西？大家能不能试着去把它定位好？就是说，其实他在讲出轮回的根源。我们现在谈这些道理，其实中观跟唯识的，其实到最后会的是一样。他们在建立这个字进路啊，进的路啊，有点上下不同。好，那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谈到嘛？就是说，我们谈的那种轮回根源。轮回根源来自于哪里？那所以我们的努力应该是往那里。所以你看，在建立这个观念，对一个修道其实是一个最根本之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处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下手才会下对地方。好，才会下对地方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。我们要知道说众生于无明处生出这种自相的影像，其实从没有，所以在这里面他所有的功夫就往到哪里，如何破除这个对自相的这份执着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轮回既然是从这里，所有的功夫从这里建立，那这个功夫暂时做不到，那就开方便，所以每一个方便一定会到这里，所以你的修行会不会迷失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可能照理讲应该是直接观其无自性，但做不到。好，那就下一步做不到，下一步做不到，下，可能下到哪里去了？但你知道，就算跟着下个几十层，你也知道这条路终归以这里才能解脱。所以你的修行变成就能形成一个正确的次第，而不是一个杂乱的，人家说这样修那样修，你修到哪里去啊？因为你所修的跟你的轮回没关嘛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佛法有时候开方便再开方便，开方便开方便，开到有时候杂了很多杂质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忍痛说了，就像我们佛爷说他没说法，但也说了。为什么？众生这样分别，那我不说他就没办法悟入，说了会不会有物质执着？会。但以这个执着去取代他的大执着，是的。所以在我们说法的时候，其实有没有冒着另外一个危险，就是令众生起另外一个执着？有没有可能？其实以我们不知道众生根性的，我们经常在冒这种危险。我们经常在冒这种危险，因为实际上你不是很真的了解他的根性嘛，所以你只好可能讲不契机。再过来，就算很契机，你有时候也必须站在他某一个执着底下，让他破一个较初的烦恼。这就是圆觉经讲的以幻修幻，以幻修幻，是不是有这个道理？他先给你一个暂时安住处，然后再以此法破此法，破了此法，下一个就破你这个法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！若以如是论事，力所量为真实者啊，真实则成相违。就是说，如果以如是论事，力这个论事所缘的境为真实，就是你看到轻执着轻，以为真实，这叫颠倒相违。就是说，你所肯定的一切法实无自性。所以这中论里面一直在谈很多地方，从很多地方，从我们染不染，然后来去时间，很多地方都是众生认以为实实在在真实的，可是透过不同角度 总是找不到真实，就在松动你对他的那种自信之手，就是建立了，因为像透过曹奇平的反复思维训练你一个正思维的法则。当我要认为一个东西有的话，我要当认为这个东西有的话，我从哪个地方来看？从身、从面、从一、从意、从来、来从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意义、来去、生灭，对不对？这些一切，我们大概都是从这里来。那我跟你一个步步，那八步，那方便讲八步，其实就是生灭二法。那生灭二法转到不同的执着，就现出种种的相。那我们由于这种众多的相而坚固认为有我所，所以再告诉你，从理智边，不要讲实证边，从理智边就告诉你，你所有论证为实有的都是不实在的。从这里开脱的开放你的思考，不要再不断滋润他的自信见，就是这个，它就意义就在这里了。所以我们要反复这样思考，其实是有意义的啊。好，若力所量为虚妄，四德相成啊。好，四德相，如果你若力所缘尽所量是真实的话，就破世俗谛。那你如果力所量的，就所见的、所成立的，这如虚幻的话，就能符合的世俗谛跟圣义谛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关键在你必须要对所量的立为虚妄。若不尔者，则以名言未成实有啊，亦必不能立世俗谛啊。好，哎，怎么讲？这个这句话有点怪怪的，但其实后头的解释有稍微说明。那最主要说，如果你不把所量认为是虚幻，则以名言未成实有，啊，亦不能立世俗谛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世俗谛有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以众生边会认为是实在的，啊。那一生一边，其实以另外一个真实意义来讲，它是虚幻的。那如果啊你不这样的话，名言未曾实有啊，哎，这个未曾实有，这个未曾实有啊，亦必不能立世俗谛啊，也就在名言当中啊，也不能安立。名言的安立是怎么样？名言安立叫实持无自性，以众生分别处是有意义的，啊。那如果你不这样安立的话，就是说众生的确是有意义的在执着一个东西，但实质是无自性，你必须这样安立才能符合世俗谛，你必须要这样安立才能符合世俗谛。若以名言立如幻虚妄，当必不能立世俗谛。好，这个讲法就若以名言立如虚幻啊，当必不能立世俗谛。其实它的意义你因为你现在都一开始，好，一开始站在圣义边，在圣义边里面，当然你知道它是如虚幻的。但如果连世俗边、世俗地这一边众生连地识，这就不符合世俗地的定义。世俗地里面的定义就是凡夫会知它为实。如果凡夫一开始就不知它为实，那这不叫世俗谛了。世俗谛就有一层意义，凡夫在无明意识底下会知它为实。如果一开始凡夫也认为它是虚幻的，这不叫世俗谛。世俗谛就是众生颠倒的来源，就是它会知它为实。如果你明言都立如虚幻的话，那这不叫世俗谛。世俗谛立如虚幻是从圣意圣智的角度，它是虚幻。但在世俗谛里面，它实际是虚幻，但众生边是实有。所以如果你这样把这个虚幻意啊，从凡夫边就立为虚幻的话，这会坏世俗谛的定义。意思就是说，连凡夫都一开始就把世俗谛看成是真的是世俗啊，原来它是世俗，那不叫世俗谛啊。因为他连障碍都没障碍，那我们也不用修啊。因为众生一开始就知道世俗谛是虚幻的，那众生就是佛了。 那我们当初佛要讲二谛的道理就没有意义了。我要讲圣意世俗，就是为了让你入火之见啊。啊，那你现在一开始世俗谛的定义混乱掉的话，就没意思了，啊，就意义就不见，因为变成众生一开始就能观察如幻了，那哪叫众生啊？就被随应破说，未被现前错乱因缘所染之六识，以被染之六识啊，前六识所取之六境，以后六识所取之六境，其颠倒之六识六境，立为倒世俗；其未颠倒之六识六境，立为正世俗。此亦为待世间，或明言量，立为正倒世俗。非待圣见随行之理智而立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，他后头也有讲啊，六中论就是无患六根啊，就是我这个脑眼睛是正常的，我的六根正常的，我没有神经不正常，啊，我没有吃迷幻药，所以我这个哈。啊因缘所没有这些所染的，还能被那个颠倒因缘所染的。我前六世所取的六境，跟后六世一个是染，一个不染。这里面在世间法里面有没有相对真俗？不，真道正道有没有？有啊，而且是一直相对的，就是说你的烦恼心业重，我讲的世俗哦，是俗谛的。你的烦恼心越重，你看的东西是越模糊。好，那有人烦恼越少，看得越真实。所以对后面来讲，前面为倒，后面为正。好，再往上一层，再看那一层，第二层也是倒。所以以欲界里面，同样欲界，有人正，有人倒，对不对？有人正，有人倒。那就算你在欲界里面所见世间欲界相多么正，从色界来看依然颠倒。对，比如说我了解你的个性，分析得非常清楚，啊，你自己不了解个性，所以我把你分析得很清，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，可是学到最后懂很多了，而且都很多被猜对了，但再怎么看都没有看到过去式，没有看到这个人的个性来自广大因缘，所以虽看对一边，但毕竟依然错。那对于一个有神通有禅定的人，他看到这个人定位就不一定这样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集一千个一万个心理学家都博士，比不过一个老太太有大行动。你怎么推我是自己看的，你可以讲说据我所知他是什么性格的，那个老太太要好念电器要走这一条，你敢被他呢就顾问要供人家让归一，那也测不出啊。不是那老太太有神通，他的确啊，他今天会有不适果是因为这样的因啊。你们那个博士乱推了老半天，推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来。所以我就常举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在金门当兵嘛，那金门当兵啊，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很破旧的，很老旧的，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厕所都是野战厕所那一种，不小心会掉下去啊，真的有人掉下去，哎呦，那个累积，我们新兵都要去挖了，不过我命好，千挖万挖我都没挖到。我不知道，每次要挖我都有事，所以我没有挖到。不过每个都要去挖，因为那个实在是够厉害的，那个底下已经坚固到老鼠走都不会沉下去，那累积多年的精华。那我们晚上要去那边啊，太暗没人敢去，所以我们就在营房的附近呢，随便就能解决就解决。所以我就那时候在开玩笑啊，经过我们这些人的努力，在未来100万年，有科学家来到金门的这块地挖土地的时候，他会想说：这个地方怎么阿摩尼亚那么重？这一定是地层有什么变化， 或是曾经有什么干扰，其实我们这些在那里当过兵的在天之灵会跟他讲，乱讲，就是不过是懒惰上厕所，不想上厕所，你写那么多论文干什么？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？不过这是因为厕所实在是很不进步，很糟糕，我们就偷懒，哪有那么多的理论好写？讲不讲？是不是？可是不知道啊，你不知我不知，他的确找到证据啊，也的确真的这里面阿摩尼亚很多啊，然后他就分析出哦，开始比对，果然推出，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恐龙啊，或是曾经发生什么化学变化如何？万比天上在喝咖啡的时候好无聊啊，不过也好了，我们随便小便通常都能当博士，那我们的小便还是功德无量，可能就这样而已，可是就是这样，事实上世间上很多的学问其实说他对，他也的确找到一些因素，但他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看一片荒谬啊，对，所以在世俗地里面有正道正道，但其实都道，但有没有差别？有，其实在我们为正德就近的时候啊，其实在世间的观察智慧有没有差异？还是有，还是有，所以外道会为什么会吃牛粪？他们不是没看到，因为他看到以他的那个有限的天眼通啊，他看到有人这个人升天之前的一刹那是吃牛粪，所以他如是推，吃牛粪可升天。他不知道吃牛粪是另外一个因果。是业报，他之所以升天是吃牛粪前的有修到天法慈善，所以他临终前吃牛粪不是他升天的原因，其实是之前，可是对一个他的确看到啊，看到他升天啊，可是之前吃牛粪啊，所以他就推动吃牛粪是升天法，哦，大家就拼命吃这样，哎，就这样，哎，实际上也有举手的啊，整天就举手，举到手都干掉了，他认为这是修道，那有没有倒立的？印度到现在都还有倒立的哦，整天就这样倒立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花样都有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哎，那么他认为他看到真，的确他也看到了部分现象是真，但不是全面性的，因为他有执着，好，故中观自中说，凡有无明者，见影像等与青色等，待所见境无错乱，不错乱之差别。待所见境无错乱，不错乱哈，不错乱之差别，都是错乱啊啊，都是错乱。不管你是有无错乱，你见到这个相啊，如实，就像世间里面，我很客观，有没有可能？真客观要无我我什么，所以当我们在强调自己客观的时候，是站在我很客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不客观，因为当我认为我很客观的时候，是站在我的立场在说客观，对，当然世间有没有相对客观？有，因为他越了解这种道理的缘起性，所以他能不能达到相对的客观？可以，但能不能彻底回归客观？没有。所以六合合真正的合合是理六合，理六合就是正果者，一群圣人所见到都一样，见到圣者合合的叫真实合合身，因为他们以不是理论的合，不但知见合，是所证也合。真实见到，所以这时候就达到合，放下自我，放下自我人最合，是好，故不分别正道世俗啊，没有所谓正世俗道世俗都错了啊。入中论云：无患六根所取尽，即是世间之所知，唯有世间立为实，余则世间立为道。就是 出入中呢，无患症没有病的眼睛，类似无病的眼睛所看的东西叫真，有病的眼睛看到灰纹这些啊，这是颠倒。所以以无病的六根所取境，即是世间之所知，唯由世间立为实，就在世间这个角度立它为真实，其实上它都是错。那另外一边就是不是由无患六根所取的，这个叫做立为倒。那如果是正当正确的啊，正常的六根所见的，我们立为正。所以我就不是讲一句话，叫虚中虚跟虚中实。世间的实在也不过是虚中之实，那世间的颠倒是虚中之虚，其实都是虚，就这个意思吧啊。好，执人把有志向，有恶种子，其有恶中所分所熏心心意，此妄计之逆品，非言以量所能成立，故是例外。好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形啊。我们不是有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、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。那像我们那个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，是由恶中训练出来的，乃是俱生我执、俱生法执，是从之前一直累积的。这种形成的执着，这样的忘记人法的执着的相反，就是无我。无我，对不对？无人无我无法，对不对？人无我，法无我，逆品就是颠倒的意思嘛。就是讲我，讲人，讲人讲法的另外一品就是无人无法。这个无人无法的体证啊，非言以量所能成立啊，故事例外。我们现在讲世俗意是在救众生分别的地方，但众有人体证到无我，体证到无法，是从他超越分别而来的，不是从名言量去论证出来的，去比对出来，反而是超越分别而证的，所以他不在这个范围下，不在范围下，因为我们所证的是其他都是相对啊，啊，具有一代的，但灭谛是无一代的。因为它是极灭的，所以它不在这种一代关系里面的，所以它不是这样的哈。又尽离一切无明习气，错乱因缘之尽所有智，虽欲现恶取向，然非以所见尽迷乱，理如余处所说。就是说，有人呐、啊，他已经尽掉一切无明习气、错乱因缘的啊，就是说已经尽掉连错乱因缘的这个。因缘都已经尽所有智了，这已经都尽了，但他有没有现出恶取相？有。所以我有没有现出恶取相？有。你我，他有没有分别这些相似的恶取相？啊，就是那种分别相，有没有？有。但他然非以所见尽彼乱，他虽有恶取相，并不是表示他真实执着为弟子。啊，所以它的意义也不一样，就是说他见到这些相，但他不是执着，啊，他会有类似的相，但不执着，所以圣者依然可以在世俗地里面安立世俗地，但他已经能体证他如幻如化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，他可以现出恶取相，但他不是这样见到的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那个。一二一二页的第四行，好，第四行，我们看，如明虚妄所量，足以糊住真实所量之成立。啊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能知道虚妄所量。刚好能帮助真实所量的道理的存在，你如果知道世俗地可以帮助圣义地的建立，了解圣义地可以帮助世俗地的建立，就没有那相同的， 是啊。所以如果你能知道所量是虚妄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真实所量为空性，虚妄所量为熟地，熟地显现有自性，以彼法性之无自性不符，故成其为颠倒。啊，世俗的人就是他执着啊，实际上他是无自性的。若世俗地非虚妄，亦如真实所量之空性，则无从安立彼为颠倒也。如果你执着所量是真实，世俗地的所量是真实，那你就无法去显第一地的真实，因为世俗地的虚妄刚好要还显第一地的次一地的真实。如果连世俗地都是真实，那就不知道圣义地的真在何处。是，所以了解圣义地帮助世俗地，了解世俗地的缘起相可以帮助圣义地。所以了解缘起通达性空，了解性空通达缘起，了解色即是空，了解空即是色，对不对？好，故云相违。然世俗实虚妄所量，故不为无为啊！啊，即随顺而成助办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义地啊。如观待啊，观待于直然掩饰而安立犹然。若掩饰不颠倒显现蓝色，则不能安立有蓝。掩饰显现蓝为自性成就，若如其显现而有，则蓝应成为自性成就之蓝。好，就是说本来无蓝，那因为我们眼睛乱视，所以现出了蓝。好，那这个蓝当然是虚假。假如这个蓝是真的，表示什么？蓝有自性。假如你见到蓝如其所如，蓝是蓝，那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蓝是真的。如果蓝不真实的，你见到蓝很简单，虚妄分别。虚妄分别就是说你见到蓝色并不是实际有蓝色。如果你认为你所见为真，蓝是蓝，一定要有个前提，蓝是真的蓝，有自性，这样就是我如实显现蓝的自性。但这个就违背了无自性的原理啊。所以当我们在了解，我们在见到一个蓝色的建立的时候，确定的那种执着，它就一种地识，其实这是虚妄，这不对啊。所以掩饰如果啊，若掩饰不颠倒显现蓝色，则不能安立然。好，所以安立然的意思就是世俗地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本来无蓝色，众生妄想明眼分别，然后现出蓝，那这个就是执着，这就是世俗地。所以他要是不能显现蓝，世俗地也无假无成。如果执着真蓝，也是世俗地也破坏。不显现没有差别世俗言说，言说的这个相也不能显现世俗地，因为世俗地就是这些差别相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实无自性成就之然，故掩饰所安立之然乃为颠倒。然之法性与其显现不合，故成为虚妄所量啊。就是说然现出来然，跟这个让你显现为然的内涵真正本质，它是无自性。但你在无自性处里面，既然生出一个实有然，这就所以说所量的、所缘的、所证的、所结论的是虚妄的。若不尔者，容貌诸法之言理未成立实有，则不能安立实属地。若以名言安立如幻之虚妄，亦不能安立实属地。简单来讲， 就是说，如果若以名言安立啊，就是说，容貌诸法之名言啊，未成立时有，啊，未成立时有，则不能安立世俗谛。就是说，如果颠倒心，见到虚假事，升起这个染，可是染没有升起，染的安立就不成了嘛，是。假如众生不会妄生染色，那染的世俗分别有没有安立？没有安立，所以世俗谛会被破坏。破坏。这里面有两，我们有时候会混淆。我们没错知道世俗谛是虚幻，但世俗谛是虚幻，对凡夫便是有。如果凡夫连这个虚幻的染都现不出来，不会执着，那就没所谓的世俗谛嘛。这个世俗谛是本来无自性，现为有自性。那无自性是我们理解的，凡夫是在无自性里面现有自性，有这个蓝，有这个绿，有这个红。所以世俗谛里面有蓝，有绿，有红，但实际上虚妄。可如果他连蓝、绿、红都不生，那世俗谛的颜色就建立不来了。那众生边这个就不如实相应众生的实际状况，众生的确是在红蓝绿当中生出了十字相，这叫事实地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第一二一四页。一二一四页的二四六七第七行，啊，第七行里面，
讲，
而论中所又说有正道恶世俗者，为观待世间之而说，啊，世间之不为现前乱言所惑，如知镜中影像，非如形貌实有。即是正世俗，就好像说我们看到镜子，我们知道这是显现的，我们也很现在很清楚啊，所以我们不会执着镜子里面的影像是真的，就表示你的判断正确了，这叫正世俗。好，你没有错了，你没有把镜子里面当真，所以以世俗地来讲，以世间来讲，你判断对了啊，叫正世俗。然非即能通达形貌之无自性也，故不观待圣旨而说为正事，是吧？你能判断这个道理，并不表示你能观察其无自性。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显出来？其实你并没有通达空性，但你以为你通达，就是说，你即使你现在的智慧是有提升，更进一步了解世间比较相对的这些错谬，也就在世间这个层次里面，你越来越不被世间的这些很粗糙的疑惑所蒙蔽，但你并没有真正通达无自性义。那可是在你的感受当中，你是越来越清晰了，越来越进步了，但实际上呢，没有真正通达无自性义，所以必须要抉择啊，那就这样的。好，这是这一部分哈，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一二一六页。一二一六页里面讲，哎，显具论云，既是义，故是圣。啊，现在要解释圣义的意思啊。啊，圣义与那个地的意思啊，要解释这个。显基论云啊，云既是义，复是圣，故名圣义。即此地时，故名圣义地。所以他不是执着地时，是如实知见地时，所以地都有地是义，但世俗地的地是错看的。圣义地的地是真的，所以都叫地识。但之前的世俗地的地识是一种 颠倒的，是在无明前才会显出来。那在真字前，它的圣义地是地实的，所以地有一个实的意思，实在的意思，所以圣义地就是如是真，就是叫圣义嘛，就真的嘛，啊、哦，真实的。此许啊，啊，圣与义俱是圣义地，圣义地之地为不欺狂，啊，这个叫不欺狂。那世俗地的那是欺狂。由不安住此性而现彼相欺啊，现彼相欺狂世间故啊就是说由不安住此性而现彼相欺狂世间，就是他不会安住在某一个相里面，然后现出欺狂世间的相啊，就是不疑惑颠倒，不欺狂啊，不欺狂。所以谁能讲实话？解脱者，或者说我们再怎么老实也都错。你无心骗人，但骗了很多人，因为你从来没看到真话，真实是像我们，所以真正不忘你是什么？讲到真实语是什么？解脱者了。或者像我们都没有骗人，当然我们没有犯骗人的罪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无骗人意的，但虽无骗人意，也经常在骗人呢。因为我们经常讲错的、啊、对方也这么相信，当然这也不能怪啊，你骗人人家也骗你啊，所以把叫猴兄赔了、啊、在大骗不在乎，倒很在乎小骗。所以我们日子都活在你为什么骗我啊？其实这件事情我的确骗你，但你活在这里也一直骗我呢、因为你的存在让我觉得你一直存在，那这个是大骗。但我们不在乎大骗，我们倒很在乎小骗，对不对？众生很计较，动不动把事情讲得很彻底，但就是看不破。你听懂我的话吗？所有世间是是非非，可跟你论个彻底，但就不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。所以修道人啊，世间小事小非，小 case 随缘。大是大非，生死事应该守住，你就会这样，都不欺狂啊。那就因为你执这个相一直在那衍生，然后你自己的所创造的种种差别意，这种衍生虚妄意，然后又影响别人，别人影响你，那形成叫众生世间，形成叫众生世间啊。哎，有时候很有意思啊。六十正理论是说，圣义地亦唯有世间名言真善而立，故世俗地之地是以直实前为地，以圣义地名义不同。好，我们这里怎么讲啊？六十正理论啊，他说怎么样？说圣义地亦唯有世间名言真善而立，是不是对？没错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离开世俗地不能谈，就是我们不要讲体性，我们讲认知。离开世俗地无法认知圣义地啊，因为我不讲那是一对词嘛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圣义地的时候，你有一种不可回避的，你必须要利用世俗地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讲说，一这个六十正理论是啊，说圣义地亦唯有世间名言真善而立的，在这个基础上立一个圣义地，所以变成是善用语言让你入活字，但在利用它的过程里面，它是不是也是世间名言？是，所以它无法回避的，它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它有这种一个必然。他必须要安立在这里，所以这也才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佛法里面难也难在这里，难在什么？我们不是讲说要依法不依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依事不依事，对不对？那问题，那我还在电话那个口里，你听我，我这是没向我催你，啊，你要搁叫我讲啊依法不依人，我要依相啊。就是这样， 所以初学依法依人，因为你没得依啊，你至少又，所以世间人有一个观念学佛，就是说不管你道理怎么样，在我来看至少要符合我现在所处世间的伦理道德，你要跟我讲很高我无从判断，如果你会讲得很高我无从判断而生对你的错误判断，你也不能怪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弃我的机啊。这时候你如果因为讲的不契机让这个众生无所判断，其实菩萨也有错谬啊，因为不知道根性，不应机就菩萨谬啊，菩萨谬众生就是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众生能判断的一定从哪里来？从他现有基础上去判断。所以在我们在学佛当中，听其言观其行，所以后来为什么佛法在世间的正向是什么？戒律。你解脱到哪里不知道，规矩宣出来吧。所以佛法会久住从戒，因为这是大家很容易看到的，而且是共通的价值。所以佛法要住在世间，戒法为什么会第一？因为你跟我谈解脱，我众生我不能去体会啊，所以我要能接受的话，应该是从我现在的能认知的道理上开始，那从这里衍生出来，好，从这里衍生出来。那所以说现在我们难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我们本身的资粮有限，所以修行这条路其实不但只是说一片用心之外啊，真的还跟你的宿世福报有关。因为像我们现在在某些道理能判断，更深的道理假如你没有经验，你真的是无从判断起。那无所判断起的时候，你只好选择咯，那这个选择当中可能就碰到二次事了，对。所以这又讲说，其实他也无心去学恶法，但他的福报因缘就是没善知识缘，那他也许他的发心终究还会碰到善知识，因为他发心追求佛道，所以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会碰到恶知识，会不会？会。我们这一生乃至过去生修学当中，会不会碰到一些不应机不应理的现象？有。所以这是修行里面无法回避的现实，因为这里面也跟你过去所造的业有关，所以不是你想学好就会学好，这就是学佛的现实呢。而这个现实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，就是说就算你的学佛因缘很强，但你没有广结善缘，未来路你会看到不知何去何从，似是而非，不知道，你没有因缘的。我不是讲说佛法要坏佛，哎，魔要坏佛法很简单啊，你本来写一本书很正确，魔就写出一千本都放在书架上，你会挑到那一本是1001分之1，嘿，那就弄不起来，他不用把你那一本拿掉，他只要多写几本你就乱掉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在这么1001本当中哪一本是真，你还没有能力判断啊。但到处都是相似佛，可是也不用怪，不用怕，因为你看看你自己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，你有很多都是错误的，但好像你也在进步了，对不对？你中间有碰到不适当的理论，碰到不适当的人，但好像他有时候是坏，有时候是帮助你进步。虽然这过程当中你可能因为恶因缘也造了业，但只要你不退道心，好像也是往上走，是不是？也许你会绕一圈，也许你会造了很多业，但如果你的发心正确，好像就有一股力量会带着你往上。那我就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以为只要你虔诚学佛就会一直碰到正面因缘， 会，不一定啊。这里面牵扯到还有众多因缘啊，啊，还有众多因缘。那有时候碰到恶因缘，也未必真的恶啊，是吗？我们有时候在过去里面学习学佛法，因为碰到很多挫折，看到很多乱象，那不是就是帮助你如何建立正法庄吗？因为你看得了佛教界的问题，才能为佛教点出一条真正的路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也是我常讲说，一个人一生都很顺利过，他能弘法吗？他想吃什么都说什么，他能知道灾民的苦吗？好，他不容易去想象。因为一个人对苦集的观察不清楚的，如果 无法说出跟众生苦的相应的，因为他观察不到。他可能就说夏天哦，没吹冷气好苦哦，所以他就把那个没冷气的苦讲得很详细，讲得真的很苦。那个底下的温刀这么点到阿北来，我那个放电梯苦不同啊，啊，他讲那个苦，底下的人，那么这个，他这个也在苦哦。他说我最苦是什么？冷气太强。我们现在是电风扇都没有，他苦到冷气太强，其实也是苦啊。但我们不会引于真苦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的确是不舒服，但不会真苦。但假如你只记得这种苦啊，其实你跟众生的距离也未免太远了，连这个也叫苦。不过话说如此，其实现象就是如此。现在我们经常在修行产生的问题，也经常是在这些微细的地方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？哎，这个地方太潮湿，所以我要离开。潮湿的确是很难受，但有没有那么潮湿？其实我住过睡觉棉被都湿的那种潮湿，我住过睡觉起来底下青蛙很多只在底下，因为底下都湖水，那不是过吗？有时候为了求道，该有的牺牲，应该何者轻？何者重，要看清楚，千万不要在这种人生小细节里面，不过是气候里面的，也可以说是好处，也有可以是偶尔是坏处。你居住山上，你想要山上的清凉，当然就要承受山上的一些不方便。好，你应该以道业为重，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太着意。所以经常以这个生活的以生死不怎么相干，也没有影响到你的修行的障碍的这种东西啊，能忍就忍过去吧，啊，因为人生大事都未解决，你还那么多时间去怪了，你应该要么就无法无道，无法无道赶快溜，有法有道忍耐吧，何况这都是小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已经那个量啊会降低，降低到在很多的地方过来。那当然，这里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慢慢的失去了我们要学的东西啊，就是失去啊。好，那故四十地之地，也是以指使前为地，以圣义地的地啊，这个圣义地名义不同，圣义地是真实不欺狂，那四十地的地是执着的指使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